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。休息了十五年的白血病人上班了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曾经罹患白血病十五年，又患上高血压糖尿病综合症。1998年夏天，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，一天三顿药，一顿17片，只能吃药不能吃饭。1998年7月12日，早上起床后，把孩子送往学校补习英语，返回家觉得很累，就躺在床上看了一眼墙上挂的时钟，是7点55分，心想孩子没误补习，就合上了眼。刚闭上眼，就看到有4块大约1寸长、5分宽的铁板压在了心脏部位，顿时就感觉没气了，但大脑还清醒着，知道完了，别的没想，只想到还有2000元的外债没还，家里人都不知道，没办法还了。然后就看到自己一个人蹲在又黑又深的水井里，井口还盖个大铁盖子，我急忙大喊，谁能救救我，谁能救救我呀，有没有人能救救我呀？喊声落地，便有人把我从水面拖到了井口边上。这个口是在井的中部，有一条大陡坡直通地面，井口旁还躺着一个非常大的死人。我从那死人旁边爬过去，一直爬到地面，这样我就醒过来了，就觉得有一股气从丹田部位慢慢上升，升到手上，手就能动了，升到脸上，眼上，眼睛睁开了，但发不出声音来，不能讲话。看见墙上的挂钟已是9点了，又过了一个小时才发出点细微的声音，只能自己听见。又过了一阵，终于发出声来了，用了全部的力气才喊醒睡在旁边床上的大女儿。孩子睁眼看到我白如墙皮的脸色，吓坏了，赶紧喊人把我送到医院。在医院观察室里住了2天，一会儿就没气了。第三天回到病房，医生诊断为心梗、脑动脉硬化、糖尿病、高血压综合症。医院当即下了病危通知，我的心脏每小时剧烈疼4次，从身体里发出奇呛无比的一种怪味，家人急得没办法。我感觉自己已从死亡线上回来了，知道是有人救了我了，但下地行走掌不住方向，家人不让出院，我自己在病危书上签了字，又要求医院办了出院。回家后治疗了2月有余，一天大女儿说，妈，我看你能走了，我挽着你到街上走走吧。我很高兴，女儿挽着我到了大街上，到北门口时，有个摆地摊的算卦先生向我招手，叫我过去。我说，我不相信你，我也没钱给你。他说，我不要你的钱，有2句话要告诉你。我说，那你就说吧。他说，今年10月半有件好事等着你，什么事不能告诉你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我说声谢谢就走了。回来后一直等这个10月半，当时是8月20几，等啊等，啥事儿也没有发生。一直等到10月初7那一天，是同学的儿子要结婚，让我一定回去。我答应了，一直到15再没有别的事，我就准备回去参加同学儿子的婚礼。丈夫女儿都反对，说我这次回去就回不来了。我也觉得力不从心，从这里回老家还有200里路程，坐汽车换火车。当时我每天3顿药，各种药加起来17片，吃饭只能吃一口，第二口就咽不下去，说话无力气，路也走不动，风大点儿就站不稳。知道自己回去是艰难的，但是想到10月半有好事等我，就一定得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好事，所以就执意回去了。第二天10月16是个大喜的日子，我尽自己最大努力去了婚宴，同学们坐在一起把我招呼过去，一看我脸色灰得没有人样，都大惊失色，一个个忙着来询问。我告诉他们我得了高血压综合症，医院早已下了病危通知书，今天是我最后一次来看看你们。这时有3个男同学笑了， 我莫名其妙，我都这样了，你们还笑得出来？其中一人先开口说，放心，你这点事儿小菜一碟，一会儿吃晚饭领你买本书。有本书太神奇了，你那点事不算事儿。家庭怎么样？我说，甭提了，人家是当干部的，我现在这样子了，那还用说吗？他们说，你不用管，先吃饭。我告诉他们，我已有两月有余吃不下饭了。他们一看我这样，也都不吃饭了，就和办事同学的丈夫喝了一口饮料，说了声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们不能给你热闹了。你看同学这样，我们吃不下饭，先带他去买书啦。转告我老同学一声，我们先走了。同学的丈夫说，理解，慢走。我们从礼堂出来，准备坐同学的摩托车，结果还没等到车跟前，我腿一软，不知不觉就跪在地上，当时莫名其妙，得法后才知道是身上的附体离开了我。坐上摩托车去书店买了书，直达同学家。一进门，同学就打开了师尊的济南讲法录像，看了一下午，啥也不明白。晚饭时，同学端来家乡的饭叫我吃，我摇头谢绝。三个同学说，保证你今天能吃下这碗饭后不难受。我说，真的吗？那我就吃。端起饭来，果真是吃了一口又一口，一碗饭下肚了，不但没难受，反而浑身上下舒服了，真是说不出的愉快。只看了一下午录像，就告别了不能吃饭的日子，当时只感到真的是好神奇啊。吃完饭，同学说，现在开始学法吧。我当时也不懂什么是学法，见他们打开转法轮，我也打开转法轮，一起念了两个小时的书。他们说，11点了，你去谁家住，我们去送你。我说，我妹家。走在路上，我觉得好奇怪，平时走不动路的我，今天晚上怎么能和两个1米8的男同学齐腿并行呢？这时有一个同学说，我原来和你一样，看我现在多壮。另一个同学说，我看好像他比你那时严重，让他慢慢。我说，不怕，有办法，谁愿意吃药？他们说，自己决定吧。随即到了我妹家门口，他们告诉我说，明天早上8点老地方看录像。我说行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我眼还没睁开，就看见一个亮晶晶的东西在我头上方转得飞快。我急忙睁开眼，再看什么都没有，又合上眼看还在转，睁开眼还是没有。后来才知道是天目看到了法轮在转。当时我很奇怪，急忙起床准备了一下，把我所带的药全部给了妹妹的婆婆，并说了一句，我以后再不用吃药了。从那以后到现在，真的是再没吃药。8点钟我准时去了老地方，又看了一上午的录像，我还看到老师的法相在变化，师尊的西服变成了袈裟，卷卷的头发，师尊讲法的背后有山有水，又看到师尊手的颜色一直在变换着，赤橙黄绿青蓝紫。中午我带着疑问去了表妹家，把我看到的一切告诉了表妹，还说下午我的同学来接我，你看看我那三个同学，虽说小时候是大个子，可年轻时也没像现在这么壮，一个个都像大罗汉似的，不像普通人。我表妹说行，下午2点同学准时来接我。我表妹上下打量了一番我的同学，然后笑着对我说，我也和你一起看录像去。表妹和我看了一下午录像，晚上回来告诉我说，姐，你看到的我也看到了，我也要和你一块学。在同学家一连看了3天的录像，回来时感到全身的病也飞了，从心底里说了声，没病的感觉真好啊。休息了15年的我也上班了，在前一个单位里因职业中毒患了白血病，一休就是15年，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大法，现在还能有我吗？再次感恩师尊的救命之恩，这就是我神奇的得法过程。从那天开始以后，我见谁给谁讲大法的神奇与美好，而且练功学法更加精进，从而又带进了好几位学员。1999年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，我单位领导对我说，别怕，街上不让练，你在咱院练，咱院让练。单位同事也说，别人不练不练吧，你可千万别不练。我问为啥，他说，我们多少年见不着你，现在每天都能看见你在楼上楼下跑着， 我们看见你真高兴。他们都知道我病情最重时七八个月下不了地和得法后的神奇的变化。1999年720后学法典不能去了，我一直没有停顿，在家里在单位没有停止过学法练功，从而又带进了几个学员跟着一起学。后来公安局到单位来调查，被我们局长拒绝，把他们撵走了，并告诉他们以后不许来打扰。从那以后十年下来一直没人找过我的麻烦。有一年救灾捐衣服，我把孩子穿小的衣服让居委会拿走两大包，居委会主任特意打电话来说，感谢你们这些好人，他们十年来也一直悄悄地保护着我们大法弟子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修大法癌症痊愈，铁钩鸡头头未伤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真心。在修炼法轮大法前，我被病魔折磨得死去活来，在生命已到绝境之时，什么重度精神衰弱、枕大神经痛、严重贫血都来了，而最折磨我的是重度慢性急发性咽喉炎。因为我是教师，喉咙是我教书育人的工具，病发时咽喉肿痛，失声，无法讲课，往往这时其他疾病也随之而来，什么鼻塞、头痛、咽痛、喉肿等病痛齐发，折磨得我终日昏迷不醒，气短乏力，中药、西药、针剂、粉剂交替使用，县医院、市医院、省医院都去看了，十几年来来来去去，年复一年，不知诊疗多少回，住院多少次，不仅不见好转，反而越来越严重。最后一次住进省城一家大医院，主治医生诊断属咽喉癌病变症状，经三个多月的治疗，病情有所缓解。出院时医生告诉我，回家好好休息，静心调养，不要来回奔波，切莫心焦急躁。这不是告诉我生命已到了绝境吗？一修大法癌症消失。就在我失去生存希望的时候，也就是97年2月，在有缘人的引领下，我喜得法轮大法，幸遇恩师。在我学法练功不到两月时，在我身上出现了大法的神奇，师父给我清理身体。那天我从学校骑自行车回家，一路上就想找厕所，拉出来的是白色的浓浆状的带血丝的粘稠状物质。学校距我家8华里路，找厕所不止8次，那真是拉得一塌糊涂。我心里知道这是好事，记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过去有许多地方的学员给我写心得体会中提到这个问题，说老师啊，我从学习班听完课回家，一路上净找厕所，一直找到家，因为内脏都得净化。我洗浴更衣，在师父向前点了香，长跪不起，跪谢师恩。说也神奇，自那以后我一身的病不医不药不翼而飞，走多远的路都不累，骑自行车简直就像有人推着跑一样，身体没有轻重的感觉。我明白我不能只用感激的话语向师父谢恩，这是远远不够的，我会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真修实修自己，返本归真。二，师父又给了我一次生命。2008年3月，我在一家钢厂打工，一次厂里运回一大车废钢筋，货车有4节车厢长，4层车厢高，满满一车70多吨长短不一的废料钢筋，需要用人工卸货。我们一起有8人，爬上顶层车厢，一根根地往下抛。因车太长太高，最高一层的每节车厢都有用一根带有铁钩的铁链子将两侧墙板锁住，铁链子一端固定在锁车厢的钢柱上，另一端拴有能拧松拧紧的约重1000克的大铁钩，牢牢地锁在另一侧的墙板上。卸货前往往将钩拧松， 使铁钩和铁链子垂吊在一侧的钢柱上，以方便丢钢筋。当货卸到三分之一时，就要将那一层墙板下掉。谁知就在有人抽开一节墙板的锁栓时，因墙板太大太重，哗的一声翻下去，正好打在垂吊在锁住的铁链子上，铁链子带钩一下子弹了起来，以圆周运动的方式飞速地甩了上来，正巧砸在我的头盖骨上，砰的一声，铁钩子又弹回去了。这时周围的人吓得惊叫起来，几个人跑拢来抱住我，老半天不知说什么，只是傻着眼看着我。当铁钩砸在我的头盖骨砰的一声的那一刹那间，顿觉好似一根钢筋从头顶直插心脏，一股夺命般的剧痛使我几乎要死去的时候，脑海里突然闪出一念，我有师父有大法，不会有事的。实在神奇，此念一出，那种钻心透骨的剧痛瞬间消失。这时我真的哭了起来，因为我心里明白是师父救了我，给了我又一次生命。抱住我吓呆了的几个人突见我哭了起来，同时还能喊法轮大法好，却都笑起来了，接着连忙看我的头顶，只见头顶除了凹下去一个小坑，没有血，连头皮的颜色都没变一点。转眼间他们又是一片的茫然，这么大的铁钩从车墙那边弹起来甩到这边来，那么高那么重的铁钩砸向头盖骨，而头盖骨没有破裂，只是凹下去一个小坑，人却一切完好，这简直是太神奇了。这么重的铁钩，莫说是砸人头盖骨上，就是砸在一块顽石上，顽石也会粉碎的。法轮功太厉害了，法轮功的师父是活佛转世渡人的啊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法轮大法引我走上返本归真的大道，作者河南大法弟子迎新。以苦命的前半生，我的前半生很苦，少年时父母就双双亡故，我们姊妹六个也都是体弱多病，其中三个都是40岁不到就因病离开了人世，我如果不是有幸遇到法轮大法，也许早就不在人世了。我嫁到婆家以后，生育了一男一女，丈夫在一家公司上班，我在家搞缝纫加工，婆婆和我们一起生活，一家五口日子过得还算不错。可是我娘家那边的几个姊妹，不是这个生病就是那个住院，经常到我家借钱，因为他们都是因病借钱，所以没有能力在短时间内还钱。因为此事，丈夫经常对我黑眼睛丑白眼睛等，故意找我的茬，因为一点小事就对我大吵大闹，逼着我去找他们还钱。我说，去逼他们还钱，这不是往绝路上逼他们吗？丈夫说，你不去，那我就死。他躺在床上不起来，也不吃饭，我在中间左右为难。大姐和大姐夫相继病故之后，丢下一个外甥和一个外甥女。不久，外甥也得了重病，也来我家借钱治疗。结果也没有治好，20多岁就离开了人世。外甥女为了还债，把住的房子也卖掉了。当她把钱给我时，我心如刀割，痛哭了一场。我在家除了做饭、洗衣、带孩子，还要加工服装。为了多挣钱，我起早贪黑的干，本来就够苦够累了，丈夫还经常给我气手，这样我的身体就开始出现疼痛。看过西医，看中医， B 超、 CT、 心电图、脑电图等各种检查也都做过了，吃过各种各样的药，身上还是照样疼痛，我的脾气也变得暴躁起来。我认为我的病完全是让丈夫给气成这样的，于是就天天和他吵架，他骂我一句我就还他10句，他动手打我，我就和他以死相拼，我们俩就像仇人一样。我丈夫的姐姐是跑山的，知道我在家哭，要寻短见，就来找我和他一起去上山。于是我就去上山跑庙烧香，远近的名山庙宇跑遍了，我的病情还是不见多大好转。 后来我的病情更加严重，特别是头和眼睛疼起来，简直是地缝难钻。这时丈夫上班的公司也倒闭了，吃饭都成了问题，更不要说住院治病了，只能靠吃药止疼。我对自己的人生彻底绝望了，整天不吃不睡，精神恍恍惚惚，心想过不了多长时间我就会离开这个人世。我把遗书都写好了，写的是生是他家的人，死不当他家的鬼。有一天突然生出了这样一个念头，我要学一样东西，是简单易学的，我要每天学下去。一连几天我脑子里都有这个念头，而且越来越强。我就去找，找了三天，终于找到了大道至简至易至高无上的法轮大法。二，走上返本归真之路。1996年过罢元宵节的第二天，我就开始出门去找。第三天我走到了一个公园门口，看到公园里正对大门挂着一个横幅，上面写着法轮大法简介。我就想进去看看，刚走到横幅前面，就走过来一个人对我说，法轮大法是一门佛家的性命双修功法，教人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做好人，有神奇的祛病健身效果。一开始修炼，老师就要给学员净化身体，一听说能净化身体我就想学，当时我就请了几本大法书籍。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荣幸的一天，也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天。这一天是我人生的转折点，从此我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。第二天我就起早到公园里练功了，练了两三天之后，一天身上到处都像是小电风扇一样呼呼转个不停，身体也在抖动，当时不知道这是师父给我下的法轮在给我净化身体，还以为是自己业力太大不配修炼这么好的功法，我可能很快就不行了，于是也就不再去练功了。辅导员见我几天没去练功，就让我临近的一个同修来家问我为什么不去练功了。我就把我身体上出现的反应和我的猜疑向他说了说。这位同修回来对我说，辅导员建议你把法轮功上业力那一章连看九遍就好了。我想那我就试试看吧。我强忍着头痛眼痛去看书，真是神了，看了第一遍就感觉头轻松了一点，以后每看完一遍头就轻松一点，每看完一遍头就轻松一点，看完第九遍头一点也不疼了，心里非常高兴，心想这功法真是太神奇了，看看书就能好病。三，全家受益。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以后，我身上的疼痛就全都消失了，觉得一天比一天有劲儿。我亲身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殊胜和美好，决心坚定不移地修炼下去。我按照大法的要求，事事处处用真善人严格要求自己，与人为善，做事先考虑别人，遇到矛盾去自己身上找原因，努力做一个好人，更好的人。修炼大法16年来，我没有吃过一粒药，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，骑自行车不论走多远，上楼上多高，一点也不觉得累。丈夫看到我修炼大法后的身心变化非常高兴，非常支持我修炼。我家做的是对外批发服装生意，也越来越好，好几家加工户在一个地方对外批发，多数客户都来买我们的。我们的两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，女儿高考时对我说，妈妈，同学们都去孔庙里烧香磕头许愿，说这样能考上好大学。我对女儿说，咱哪里也不用去，你就想我妈妈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一人练功全家受益。考完试女儿觉得考得比较满意，结果最后被北京大学录取了。女儿说，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。现在她已经毕业，在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做中层领导工作，经常出国考察，身上从来没有离开过大法的护身符，儿子也有一份比较满意的工作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 学法小组老年同修幸福的回忆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修炼的路上，同修们一路走来，亲身感受到大法的神奇事迹。我们学法小组的老年同修把他们在大法中受益的点滴汇集起来，留下纪念。同修讲，69岁，1996年修炼法轮功后，全身的病痛一扫而光。甲以前有很严重的心脏病、高血压和半身不遂，就在家里从床上走到门口的几米的距离都特别吃力，家中的抽屉里都塞满了药。当年才50多岁，已经头发花白，老年斑特别严重，手上长满了老年斑，整个手都发黑，脸上也是一片片的老年斑。从修炼法轮功到现在没吃过一片药，头发全变黑了。年近70的甲没有一根白发，很多人看了都不相信，手上和脸上的老年斑基本没有了，走路轻松。修炼前看书必须戴老花镜，得法后不用戴眼镜，小字都看得很清楚。一次在灯光昏暗的屋子里看大法书，看到哪行哪行就亮，而且修炼法轮功后知道要按照大法书中要求的真善忍，做好人，更好的人。几十年难改的暴脾气竟在学法后不知不觉地完全改变了，不再打孩子，遇到什么事都能心平气和地不去跟别人争斗。甲说，2013年的端午节，我骑自行车去串门，中途和一个警车相撞，当时我直行，他拐弯，他拐早了点，当时我就感觉腰部被重重撞了一下，但并不痛，还能活动。警察从车上下来把我扶起，他说去医院吧，我说没事儿。警察拿出300元钱给我，我没要，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咱们这也是缘分，我不会要的，你走吧。警察听后眼眶都红了，看得出来他很受触动。可是等我回家后，晚上就起不来了，腰痛得不能动，整个身子硬得就像一根棍子瘫了一样。孩子们看到后让我去医院，我不去，我说你们照顾好你们自己就行了，我现在不能照顾你们了，我自己照顾自己，也不用你们的照顾。甲坚持每天练功，几天的功夫身体完全恢复了，再次见证了大法的超常。同修乙76岁，1996年得法修炼，骑自行车就像人推着走一样，特别轻快。和其他大法修炼者一样，刚得法修炼没多久，师父就给他净化了身体，原有的一身病痛如咽炎，胳膊抬不起来，吃饭端碗都费劲，失眠、胃痛、关节炎等全部消失，全身轻松。乙曾经做过2次同样的梦，梦境清晰，一直记忆深刻。梦见要修炼了，向一个大山走去，爬上山越走越高，走到山尖上有棵大树，看到大树上有个通天的梯子。一次集体练功时，闭着眼睛在天幕中就看到非常清晰的师父法身，连带着法轮在集体练功场中来回穿梭着。刚好这次的集体练功有录像，录像中竟然也看到了师父的法身，与自己在练功时闭着眼看到的一模一样，感到大法太神奇了。乙说，在修炼的路上时时感到师父无微不至的看护。我53岁办理病退，得法前曾有人给我看相说我只能活到60岁。60岁那年我刚得法没多久，连续出现了2次同样的严重的咽炎的病业症状。我得法前有严重的咽炎，晚上睡觉时刚躺在床上就喘不过气来，眼看着都不行了，我马上喊师父救我，一下就喘上气来了，身体又恢复了正常。在此以后的10多年，咽炎的症状再也没有出现过。乙一次骑自行车，迎面开过来一辆出租车，一下就把他和自行车撞倒了，起来后竟然安然无恙，一点事都没有。1998年搬家时，乙在自行车的前框内装了一大摞碗碟等瓷器， 路上不小心给全部洒了下来，心想这下完了。谁想一看到地上的瓷器竟全部完好无损，没有摔破一点，实在是不可思议。知道这一切肯定是师父在保护着。乙虽然年近80了，但身体硬朗，走路轻松，做体力活不输于年轻人。现在还有人问，到了70岁吗？同龄的朋友很多都已经腿脚有问题了，身体都是毛病，看到他手脚利索，一身轻松，什么事都能干，都非常羡慕。乙说，贴不干胶真相，十多年来我一直风雨无阻地坐着，让这些真相标语震慑邪恶，迷中的世人快快明真相得救。一天晚上，师父让我看到了在我经常贴不干胶的路两旁的另外空间的景象。洁净的路两旁开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艳夺目的鲜花，那个色彩漂亮的完全不是人间的色彩，特别的鲜亮，太好看了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。
童修炳80岁，1997年得法修炼。以前有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，第一次听师父讲法录像时，觉得这个法太好了，特别认真地听着，大滴的汗一个劲儿地流着，但坚持着，一点没放心上。当天病的天幕就打开了，中午在家里看到师父来到了他的房间里，觉得特别亲切熟悉。师父乐呵呵地对他说，你还真行，坚持下去。并说，修炼的路上离不开师父的事无巨细的呵护，太多了，一时都不知从何说起。仅举一件前年发生的过生死关的事例。那年因为弟弟的事情心里郁闷，一天突然感觉到手脚不灵活，心里恶心，说话也说不清了。我在心里对师父说，我这身体怎么了？师父，我的命就交给师父了。家里人看到我这症状，赶紧将我送去医院检查，检查结果是脑干出血，需要马上住院。我坚持不住院，刚巧医院的单独房间的床铺都是满的，家人没办法，只好带我回来了。过了5天，家人在另一个医院找到了一个两人间的床位，一定要带我去住院。和我同住在一起的病房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，全身基本不能动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，由儿子在一旁照顾着。但他的儿子走路也是一拐一跛的，一问是得了痛风，经常犯病。平时没事时，我就和他的儿子聊天，给他讲真相，他很认同大法，很痛快的就做了三退，让他经常念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会有福报。没想到过了2天，他儿子跑过来高兴地跟我说，大娘，太谢谢您了，我的腿好了，看他走路也恢复了正常。丙说，与此同时，那个大娘的病也出现了好转，腿能动了，他的家人好几口来看他。我顺便又给他的家人都讲了真相，因为大娘的儿子痛风好了的奇迹，他家人都特别相信大法的真相，他们都特别高兴，一个劲儿地感谢我，临走时依依不舍的，就像一家人似的。本来开始预计让我最少住院15天，住了2-3天我就觉得自己完全好了，我就催促着家人要出院。到第5天，医院让家人过去看检验报告，说完全好了，太不可思议了。我知道像我这么大年纪脑干出血，不死也瘫了，可是我这么快就恢复了，那完全是大法带给我的神迹。有一次从一辆车后经过，那车里司机没看到丙，竟然开始倒车，丙开始觉得像有人扶着往后退一样，一点没有被撞的感觉，后来一下倒了，丙意识到了是车里人在倒车，赶紧用手敲车尾，车上的人听到了声音才停止倒车，从车里出来是个年轻人，年轻人赶紧扶丙起来道歉，并告诉他说，我是修大法的，不会像一般人一样给你找麻烦，但是以后开车一定要小心，要注意看人。年轻人感激地答应着， 后面一个亭子里有两个门卫，应该是看到了刚才的一切，探出头来冲那个年轻人喊，告诉你，那个大娘是好样的，你有福啊。年轻人也一个劲儿地谢谢饼。修炼的路上，让自己身心受益的事情太多太多，篇幅有限，不能一一尽述，仅写出上述的点滴，来表达弟子们对师尊的无限感恩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